大家早安，再过四天我们要过什么节？
感恩节。
有许多的团契
也会借着这一个礼拜左右的时间，可能会有一些特别的聚餐，有些公司是拜四或礼拜五可能会放假，也是大家弟兄姐妹在这一个年快要结束的时候一起我们可以欢聚。的确是基督徒在一年快要结束的时候来向神献上感谢的一个季节。我们在聚集的时候也可能会彼此问，甚至于会请弟兄姐妹能够对于过去的一年提出一些感恩，能够数算在过去这十个、十一个月、十二个月当中一些事情来向神献上感谢。有可能有些人觉得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不是那么容易的想到一些感恩的事项，好像过去过得挺稀松平常的，没有什么太多的困难，但是稀松平常，所以也难想到说有什么感恩的特别的原因。希望这段故事给我们一些灵感，给我们一些鼓励，更可能给我们一些安慰。因为有时候人会想到说，哎呀，我想不到有什么事情跟神感恩的，是不是神对我怎么样不大好了，不给我什么特别的好处了，会不会有可能还有这样子的担忧。愿意这段故事也可以给我们一些安慰，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耶稣，从亘古到永远，你是君王，你是主，你是神。你不但是人类过去、现在、未来的掌管的主宰，你也是那曾经进入人类历史里面的救赎主。更奇妙的是，你也是借着那一些已经与你生命连结的人，继续在人类的历史里面留下那不可磨灭、无可推诿的痕迹的主。今天我们所马上要庆祝的感恩节，就是本来只是一小群属你的人在这个地上留下来无可推诿的痕迹。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没有办法脱离这个世代，用卖商品、用各样的方式想要过节这样子眼前的事实，但就连这样子我们也可以坦然的来到主的面前。因为不论是富足或者匮乏，不论是得意或者是失意，我们这一群认识你的人有你的话语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就可以仰望你。主啊，我们仰望你，我们想到上个礼拜在弟兄领会的时候提到有一个家庭在前一天意外失火，我们也想到我们教会的同工在泽西教会的马伟杰传道过完一个主日之后，星期一检查心脏的时候就被通知要住院做开心的手术。人生太多的事情，我们不晓得明天会遇到什么光景。主啊，我们来到你面前仰望，谢谢你赏赐给我们的信，谢谢你赏赐给我们对基督耶稣的认识与他的关系。亲爱的耶稣，我们是你劳苦的工匠赎回来的，就在这个时候你在我们当中运行，借着你所赐圣善的灵，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福音书中，特别是腓立福音、马太、马可、路加的故事的记载都很精简，非常的短，像我们刚才读的只有九节，作者并不交代许多的细节，有时候读起来读过去之后似乎没有太多的感受， 但这也有它的好处，因为精简可以留下空间，使读者，使我们来揣摩，来思量一些事情。举个例来讲，我们今天读的这段故事，这十个麻风病人如何得知耶稣要路过那个地方？二十世纪前的农业社会，地广人稀，当时那个时代的资讯是怎么传递的？我们现在已经非常习惯于资讯传递的方式跟它的方便。我们今天如果要把一个事件告诉弟兄姐妹将要发生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海报。大家今天走进这一个恩惠堂之前，在外面的空间里面，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什么海报。再隔一个多礼拜两个礼拜就有爱能改变一切，你会看到那里有一个海报贴在那里，告诉我们时间地点都讲得非常的清楚。不但如此，我们还有比这个海报更 powerful 的东西，更广泛的东西。我们现在有什么？我们有云端科技，可以让我们彼此传递信息，传递资讯。这是我们21世纪人特别的成就。所以我们可能会看20个世纪前的人，我们说哎呀，那时候的人太不方便了，太可怜了，如果有一个重大的事情发生，性命攸关的事情，他们怎么会知道那样的事情？当然我们有时候也可能要想，20世纪的人看我们觉得我们太可怜了，说哎呀，那一群人那么多的资讯在他的眼前晃来晃去的，他怎么知道哪一个重要呢？他怎么知道哪一个必须掌握呢？他怎么知道他哪一个一定要读呢？哎呀，你看那些人早上他们带着疲惫的身体打开电脑，就发现在那个 email 里面有什么，有60个还没有读的 email。光是这60个里面一个一个挑，把它 delete 掉都要花掉3-4分钟的时间，而且每一个人在 delete 的过程中还有点害怕。虽然我们现在很多人的电子邮件是有那自动把一些东西送到垃圾堆里面的，你也知道有人发的一电邮给你，你说你没收到，原来被送到垃圾堆去了，还有可能还要到垃圾堆里去怎么样看两眼。很可能古人认为我们很可怜，说那么多的资讯他怎么可能知道。是的，古时候的人如何得知有重大的事件要发生？更何况这十个人，他们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路加虽然用的篇幅非常短，但在他的文笔中已经给了提示了。这个提示是在第12节，进入一个村子。这是在他记载的当中特别讲耶稣跟他的门徒们进入一个村子。你也觉得读这个圣经的时候，你会注意到我们的中文翻译成这样子，其实也让我们会想，耶稣走过那里，他当然要进入一个村子嘛。其实这是一个副词子句，这个进入一个村子是一个副词子句，它是用来修饰后面的那个动词，就是有十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它是在修饰这十个人迎面遇到耶稣的时候的那个光景，所以更合适的翻译是当他们将要进入村子的时候，意思也就是说他们到村子里面没有，还没有，当他正要接近一个村子的时候，有十个人在村子外面迎面的遇见了耶稣。为什么？因为他们早一点得到消息，他们早点得到资讯，他们特别有这个资讯，很方便得着。不是的，因为他们是一群没有资格进入村子里面的人。他们是什么病人？他们是麻风病人。我们一想到麻风病，很可能我们脑海里面就会产生一些非常可怕的画面，就是一个人的皮肤已经溃烂了，甚至于他肢体的某一部分都已经剥落了， 肌肉都已经剥落掉下来了，烂了掉下来了。因为那是一个在大概在19世纪的一个挪威的医生，他的名字取名给这样子一个可怕的一个现象，成为我们现今狭义的定义麻风病。其实 Hansen's disease 这个挪威人的名字 Hansen， 他这个发现的这一个病并不是皮肤病，它事实上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病。这是一个人神经的系统不作用之后，有不痛也不痒，没有任何感觉，所以才在神经系统已经死去的部分产生没有任何感觉之后，因此细菌可以侵蚀，病人没有任何的知觉，有一天甚至于会剥落这些现象。圣经中所提的大麻风病所包含的其实比这个要多。圣经里面麻风病可能是被提到的最多的一个疾病，特别是在旧约里面，在利未记里面，它里面所提到的这个其实包括各种的皮肤疾病。其中讲到摩西的姐姐米利暗抱怨摩西的时候，耶和华当场就击打他，讲到他的皮肤就变了一个现象，得了麻风病。那是一个皮肤的病，那是皮肤表面的现象的一些皮肤疾病都包含在圣经所定义的麻风病里面。主要的是有这样病的人要怎么样的被对待，请同工放利未记13章45到46节。这是利未记13章45到46节，我们大家一起来念。身上有长大麻风灾病的，他的衣服要撕裂，也要蓬头散发，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净了，不洁净了。灾病在他身上的日子，他便是不洁净，他既是不洁净，就要独居营外。这群人之所以在耶稣还没有进村子的时候，村子之外迎面遇见耶稣，并不是因为他们消息灵通，因为他们只能够在村子外面。而当村子里面的人不管用怎么样，我们觉得怎么样原始落伍的方式来传递说，有一个夫子会行神迹的人今天可能会路过这个村庄里，这些村外的人如何得知，我们不晓得。大概不会有什么人去告诉他们这个消息，主动的告诉他，因为这群人觉得他们偶尔在村子外面有人经过他们附近的时候，他们都有一个责任，他们必须蒙着上唇。为什么要蒙着上唇喊叫说，不洁了不洁了，我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因为他要警告别的人不能靠近他。这些人不能靠近，不只是别人心里面不想，而且是他们的责任去告诉周围的人，而且他还必须是大声的讲，他不能说不洁了不洁了，他必须大声的喊，大声的喊，别人在10几20公尺之外就听见，但是他的声音，人家要求在10几20公尺之外声音，但是他大声喊出来的气息 he better keep it up to himself， 连他呼出来的气他都要把它遮住。这一群在我们认为那个时候古代的人条件差，这一群必须让别人知道自己是不洁净，必须被隔离的人，是一群条件差中更差的人。偏偏给他们等到了耶稣。中国人有一句话，来得早不如来得巧，给他们等到了。不但等到他们渴望的，他们渴求的，他们寻求的，得到答案没有？得到。他们想望的，得到的解答，得到的回应。高声说，耶稣夫子，可怜我们吧。第14节，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 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根据旧约律法的规定，长大麻风病的人不只是我们现在所以为的 Hansen's disease 那一个几乎没有办法治的病，即使是暂时的一些皮肤的疾病，都要喊着说自己是不洁，然后离开到营外去。如果情形改善了，好了，要给祭司查看，祭司宣布这个人的病情已经好了，洁净了，他才可以回到营中，继续跟人在人的社会中生活。这十个人所寻求的都得到了解答。感恩感谢的却是几个？一个，却是一个而已。人究竟要怎么样才会感恩？从这个故事里，你发现人感恩，因为他有需求。一个人感恩，因为他有需求。第十七节，耶稣说：“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十个人都有需求。”他们都来到耶稣的面前，因为他们都有需求。我们刚才读利未记说，这些人要到营外去独居。他们到了营外之后，发现营内的人不要他们，要跟他们隔离。但是营外的人至少同病怎么样？相连。我其实觉得同病相怜这个四个字真的是已经是一个很高的境界了。世界上的人如果真的能够同病相怜，我们世界上的问题会减少一些。其实同病在一起的人不见得是相怜，同病是什么怜？自怜。大部分的人心灵有问题的，身体有问题的，心里面有抱怨的，你发现许许多多这样的人，他们会跟同样有抱怨的人在一起，而他们凑在一起的时候，并不是彼此给予彼此相连，而他们是自己在那里面坐在一起，每一个人都在抱怨，每一个人都在抱怨别人，而他们从当中唯一能够得到的快，这种暂时的这种满足，就是每个人都在自怜。感恩的人因为他有需求，感恩的人不但要有需求，他的需求要得到解决，要得到答案，要得到满足，而最主要的是这个满足，这个解答，这个解决，这个答案是超过他自身所能够供应的，超过他自身所能够提供的。这是这个故事里面这十个人共同的现象。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耶稣看见就对他们说，你们去把身体给祭司查看。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十个有同样需求的人，十个在远远迎上耶稣的人，十个人都得到洁净。这是感恩感谢让我们看到这十个人共同有的。感恩的人因为有需求，而且得到满足，得到解答，这岂不是这十个人共同的因素吗？这也不岂是我们人类共同的因素吗？人有需求，而这个需求是由自身之外得到供应，得到解答， 是人类在有生命气息的生物之中一个很明显的特征。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我与师母最近身份产生了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为什么很有意思呢？因为有人知道了这个事情之后跟我讲的话里面跟我说，终于成功了，成功了。我第一次听到这句话的时候还没听懂，后来他又说成功了，成功了，就很高兴的念叨，我终于明白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就是说，好像我的头衔要升级了，做外公了，我做外公了，所以成功了，好像升等了。但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变化，因为另外也有很幽默的跟师母讲说，哎呀，你们现在要改名称了，改头衔了。他跟师母说，从此你们要被称为传道了。牧师要被人传道，就是什么，不是升等嘛，对不对？你知道为什么叫传道？随传随到。女儿一通电话，随传随到。所以说你们现在开始要成为传道了。很有意思的变化。我的大女儿生了一个男孩，我跟师母变成外公外婆了。这个男孩生了之后很有意思，我们家几乎每一天你都会听见从起居间里面出现一些平常没有的声音，就是有时候师母就会说呜呜，就会出这种声音。因为我的女儿用她的 iPhone 跟美琳FaceTime， 就是不但可以讲话，而且还有这个形象出来，就这个影像都会出来，用师母的 iPad 跟妈妈这个 FaceTime， 哎呀，就会听到师母好棒哦，好能干哦，Lucas 好能干哦，那我也跑过去看呐、啊，我就看这个婴孩有多能干呐、啊。我就看到我的外甥仰面，我的女儿把那个镜头对着他，我的外甥就看着那个镜头，偶尔这样子，他一这样子，师母嘴巴也变成那个形状，好能干哦，好能干哦。那你们如果觉得说我在这个我好像说只有师母才这样的话，其实我也是一样了。我在十月底的时候曾经到加州4天5天去看女儿，并且看这个外孙。我第一天抱起她来的时候，抱了几分钟之后，突然之间我就很高兴，我还告诉我坐在旁边的女儿，我说你看卢克斯跟外公笑，因为她笑了。我的女儿非常冷静的，嘿嘿 Daddy， That is just muscle spasm。我的女儿告诉我说，那只是她脸部肌肉不可控制的抽筋而已，觉得她非常的能干。一个新生的生命，我们都知道这一个生命会有很长一段时间是非常无助的，他所有的需求是必须从他自身之外供应他的。这是我们每一个人自己生长的过程，有意识无意识，知道不知道都无所谓的一个事实。而在我们有了儿女之后，非常明显在我们面前，人的生命有这样的特征。相形之下，我小时候我们家有院子会养鸡，养了鸡之后主要就是爸妈妈需要鸡蛋，隔一段时间也需要鸡肉，所以我爸妈妈有一段时间，我因为小时候那时候很小，所以家里面养的鸡我都给他们取名字，小黑小花什么都取。我第一次发现我的爸爸妈妈会杀生的时候，就是我放学回来发现有一只鸡不在了，后来我爸妈妈告诉我他们把那个鸡杀了，我就嚎啕大哭。问题是到晚饭的时候端上来的时候， 我已经不记得我刚才才嚎啕大哭了哈。有时候他们会把那个鸡的蛋来孵，我也曾经去看过，那些小鸡从蛋壳里面挣扎着出来之后，不到十分钟，一个一个都可以站起来了，一个一个都可以站起来，在那个笼子里面走动。这是人的生命跟地上其他有生命气息的生物的一个对比。人一生下来，跟这些生物的对比，让我们看到人类的生命中有需求，而且这个需求必须是借着他自身之外得到解答与供应的，是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只不过是我们自己忘记这件事情。有没有可能这也是耶稣把一个小孩子带到，当人有一个把小孩子带到他面前站着的时候，耶稣曾经说过，人如果不回转向这个小孩子的样式，不能够进天国。弟兄姐妹，我们一直是活在一个很想学东西的一个时代，我们总以为我们的生命有一些事情有问题，因为我们学的还不够。我们到教会里学，我们在社会上学，我们到 YouTube 学，我们在很多地方上想学，哎呀，我但愿我能够多学一点东西，说不定我的生命的这样的挣扎，我里面的困难，我里面的困惑，我里面的忧虑可以得到解决。各位弟兄姐妹，有没有可能有一些东西不是去学，是必须 unlearned？我们必须 unlearn 的意思就是学了之后你要把它丢掉的。我们必须把一些东西说，哎呀，我这个人，我这一辈子就是自力更生，从来没有靠过任何在我之外的任何的因素。 We need to unlearn these falsehood。 我们必须把这一个错误的理念把它放掉，这是人在过程中学到的不对的地方。都有需求，都得到了解答，却只有一个感恩。所以感恩的人，因为他有需求，感恩的人因为他的需求得到了解答，但这两个因素却不是绝对的因素，或者说不是充分的因素，还需要一个，就是感恩的人从需求得到解答进入相信，从需求得到解答进入相信神，相信耶稣。内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又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感谢他。感恩的人从需求得到解答进入相信神，相信耶稣。这一个正确的相信，应当有的相信，使我们从需求得解答的这一个牢笼中解救出来。你的信救了你，这个人的要求的渴求的麻风病已经得医治了，也就是说你的信救了你。还有一个牢笼，还有一个陷阱，还有一个深渊被救出来了，那个深渊就是需求要得解答的这个牢笼。我先前提到，从前时代的人看二十一世纪，有没有可能会说，哎呀，他们沉浸于那么多的资讯，实在是很可怜。我不晓得，因为我没有活在那个时代，但是 我从一些古人所写的里面发现有人会这样看我们。我给大家看一张照片，手上可以打出来吗？有没有这个照片？没有啊，再找一找好不好？我看到的 PDP 里面有，哎， PPT 里面，在利未记的经文的后面，没有 OK。 照片就让你们看到这个人就可以怎么说，我要给你们看的照片是一个年轻人的照片。你一看到这个人，你就会觉得这个人虽然不是二十世纪的人，但是是个古人，他是一百年前的人，一百年前够古了。但你发现这个人他不但长相非常的帅，英俊潇洒，而且这是一个知识学问渊博，有洞悉力，有魄力的人。他的名字叫做 Dietrich Bonhoeffer， 中文把他的姓翻译成潘霍华。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知道谁是潘霍华。我们一般人对 Bonhoeffer 最多的认知，最为人知道的，就是他是在那个时候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少数的一些人能够看出德国在希特勒的领导之下不是走向一个前景美好的前途，乃是走向毁灭。所以潘霍华本来已经来到了美国，在纽约，他是路德宗的一个牧师，他却为了德国的前途而回到德国，仗义直言，甚至于形成了一个组织要抵挡希特勒的领导，最后终于被捕，死在狱中。问题是在他看出德国的政治走向、社会走向是走向一个毁灭之前，在那之前，在他还更年轻的时候，他就看到一个更基本、更全面、更广的毁灭，就是当时那时候欧洲正沉浸在一个美梦当中，就是理性主义的美梦。那时候欧洲沉浸在这个理性主义的美梦中，认为理性主义是人类解决人类问题，就是理性主义为答案，所以就产生了一种凡事批判、凡事不相信、凡事怀疑的这个态度。潘霍华本身并不是不用理性思考的人，而是当他看到欧洲沉浸在这个情况之下，最主要的是用同样的方式来看这本圣经的时候，他发现在一个不相信真理的情况、不能够顺服真理的情况之下，理性的寻求最后是泡沫。所以在他很年轻的时候就写过几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而潘霍华探讨的方式非常的能够说服人。他就讲一件事情，他说当人凡事怀疑、凡事不相信、凡事都用疑问的方式，人以为自己正走向一个美景的时候，其实人是走向一个空虚的泡沫里面。因为人理性寻求、质问所产生的每一个答案，得到答案之后，你看这个人帅不帅啊？我跟你们说英俊潇洒一点都没错哈。潘霍华说每一个寻求、每一个质疑，在没有理性托住的情况之下，得到的答案马上就会生发下一个问题，就成为一个没有底的深渊，一直往下掉掉掉。这是那九个麻风病人的 悲哀。他们的悲哀不只是他们曾经被社会歧视过，他们的悲哀不只是他们曾经不幸的得到这个病过，他们的悲哀是在这一个情况之下得到解答之后，他们的人生继续在等下一个问题，继续在等下一个问题得到某种解答，然后再从那个解答中再等下一个问题。耶稣说，你的信救了你。有一个婚礼里面，那个牧师的信息就有意思，有意思，因为这个牧师是给自己的女儿证婚，在他证婚的时候，他并没有像往常的婚礼一样告诉自己的女儿要相夫教子，告诉他的准女婿，你可是要爱护这个太太，因为怎么样，老丈人现在正在跟你讲话。他把他的心路历程说出来，他说出当他这个女儿刚刚进入青少年阶段的时候，他跟太太就开始常常为女儿将来能够遇见一个好男孩来祷告。我们人都在寻求，我们有时候替别人寻求，一方面这个做妈妈的很谨慎地告诉女儿，念初中念高中甚至念大学的时候都不能够交朋友，但是却跟丈夫切切地为自己的女儿寻求。哎呀，这个女儿念研究所的时候，有一天回来过节的时候告诉爸妈说，她有一个同学有个学长也回家过节，而在回家过节途中会经过 New Jersey， 想到家里面来可不可以，而偏偏这个人是个男孩。这个牧师就问自己的太太，因为这个牧师自己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敏锐的人，问自己的太太说，这个是普通朋友还是那个，太太告诉这个牧师说，你就少讲话观察就是了。这个男孩子到了那一天之前，女儿告诉自己的父母说，这个男孩子来就是有一个心愿，希望能够爸爸妈妈得到这个女孩的爸妈妈的点头，让他们两个可以继续来往。我不知道现在世代有多少年轻人会到别人的家中寻求这样的允许，这样子应该蛮不错了，对不对？而这个牧师在这个男孩子到的那一天，坐在家里面的厨房的餐厅上喝茶谈话的时候，这牧师心里面想说，哎呀，过去十年的祷告现在有什么，有答案了。但是就在看了这个男孩子的时候，马上就生发下一个答案是什么答案，下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 Is this the one？ 是这个人吗？可以点头吗？为了爱自己的女儿点头之后，就会产生下一个问题，你怎么知道呢？点头之后你怎么知道他们两个继续来往会是好的呢？一个问题一个寻求得到的答案，马上又生发新的问题，新的怀疑，新的忧虑，谁能救我们脱离这取死的光景呢？你的信救了你。这个牧师最终能够让他了结这件事情的，是回到十多年前同样的做法，来到父神的面前祷告，你的信救了你。耶稣这句话太妙了，他问了三个问题，洁净了的不是十个人吗？那九个在哪里呢？除了这外族人，再没有别人回来归荣耀与神吗？天地之间有一个有绝对权柄问问题的，
问了三个问题之后，在人尴尬的还不能回答之前，他说话了：“
你的信救了你。”他给这件事情一个完美的结局，一个完美的结论：“你的信救了你。”
我今天的题目是或不感恩或感恩。选这个题目的时候，我曾经想说这个不大顺口，因为这句话真正顺口应该怎么念？或感恩或不感恩，至少我的中文程度是这样子。如果一个句子是两个半句子举起来的话，后面那个应该是字多一点的，是比较自然的，是比较顺口的。但我感谢上帝，没有让我们自然而然的这样走下去，没有让我们照着我们的心意顺口顺畅下去。三个问题问完之后，你的信救了你，给这一个感恩的人一个完美的结论。神在你的生命当中，让他说那最后的一句话，带给你完美的结尾。我们一起来唱感谢神这首诗歌来做结束。请我们大家起立，我请思琴先把后面的那一小节弹一遍，然后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的三节。
感谢神赐我救赎主，感谢神丰富预备，感谢神常与我同在，感谢神一切恩惠，感谢神赐温暖春天，感谢神凄凉秋季，感谢神抹干我眼泪，感谢神赐我安宁，感谢神祷告蒙应允，感谢神祷告你听，感谢神我曾经风暴，感谢神丰富供应，感谢神赐我苦喜乐，感谢神赐我安慰，感谢神赐无限恩典，感谢神无比大爱，感谢神赐路旁玫瑰，感谢神玫瑰有刺，感谢神赐家庭温暖，感谢神赐我福气，感谢神赐喜乐忧愁，感谢神赐我平安，感谢神赐明天盼望，感谢神直到永远。
亲爱的父啊，感谢你赐明天的盼望，感谢你直到永永远远，奉你那荣耀的爱子基督耶稣的名，阿们。